大家好，我是 Mula， 你现在收听的是 N 观点的 Podcast 版本。如果你想要观看影片版本的话，欢迎到 YouTube 上面搜寻并且订阅我们的 N 观点频道哦。
Hello, 大家好，大家午安，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投资好难哦。今天是我们投资好难第57集哦，很高兴再次跟大家在线上一起聊聊投资的大小事哦。那如果你是今天第一次收看或收听我们投资好难的话，我们投资好难是在每个礼拜五的中午，我会跟大家花差不多40到50分钟左右跟大家聊一下这个礼拜的一些投资新闻或者是一些投资的一些方法哦，投资的一些知识哦，那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能够掌握怎么做好投资这个秘密哦。那当然我们也会上 Podcast 版本啦，我们 Podcast 版本固定在每个礼拜五的下午会上架哦，所以你可以在各大平台收听到我们投资好难的 Podcast。那当然都是订阅 N 观点的哈，如果找不到就搜寻 N 观点。那这个记得你如果是在 Apple Podcast 上面听的话，这个请那个。如果你在 Apple Podcast 上面听，给我们一个五星留言加评价，你的留言有可能可以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尾声哦念出来哈。那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首先还是先进入我们业配时间哦。那我们今天是要再次跟大家介绍我们礼拜一跟上个礼拜三的两档业配哦。我们这个礼拜一呢，跟大家介绍一个非常好吃的一个拌面，叫做来拌面哦。说实话，它是汉来美食，就是那个五星级饭店那个汉来哦，旗下有很厉害的汉来海港的这个自助餐，它所推出的这个拌面哦。说实话，它是我这辈子吃过。我认为哈，它特别是它的那个椒麻口味，是我认为排名第一好吃的拌面，所以真的很好吃。所以大家现在防疫在家嘛，哈，这个解封哦，看起来也没有那么快。那常常要自己煮的话，赶快去买这个来拌面，我们这个优惠价特别的优惠，赶快去买，这个非常好吃。那另外一个则是我们的棉朵云这个枕头，是上个礼拜三的业配哦，真的是哇！我跟你讲，我们礼拜三上线，礼拜五啊，我们就把老板准备的400颗现货全部都卖完，所以现在只剩下一小部分的可以预购啊，理论上七月中左右会出货哈，所以呢，要买赶快买，因为我已经跟那个链家小铺老板讲好了，说这个预购的这批卖完就不要再卖了，为什么？因为你现在再订，可能哈，如果这一批还能够预购的货卖完之后，你再预定，很可能你是七月份都拿不到货的。好，所以我也不想让大家这么早下订单，但是要很久很久后才拿到，所以我宁可关档了。好，所以无论是想买来拌面的，或者想买棉朵云的，赶快在我们的直播下面有连结，赶快进去买，或者是 Podcast Show Note 也有连结哦，大概是这样子。好，那接下来我们就首先先进入我们的抽书时间哦。那上个礼拜我们是讲 Howard Marks 的演讲的一些分析嘛，所以我们最后要抽出八个人哦，可以收到 Howard Marks 的套书，就两本哦，他的这个经典之作哦。所以我们已经在今天早上把名字都抽出来了，也在你的那个之前的那个在上个礼拜的那个 Podcast 上个礼拜的 YouTube 的留言的下面已经有贴上你的得奖讯息了，那我就念一下是哪八位这个中奖哦。第一位是 Mia 蔡，第二位是山姆小弟，第三位是 SYUNRU 啊，第四位是蔡家修，第五位是黄永泉，第六位是 Linda Lin， 第七位是王玉胜，第八位是邱明章哦。OK， 恭喜你们八位抽中 Howard Marks 的这个套书哦，那就请把你们的这个个人的这个一些收件的一些资讯寄到我们的这个抽奖的一个联络信箱哦，大概就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的第一个主题咯。我们今天要聊的第一个直播的主题是这个0056的这个当航海王引发的口水战哦。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到这个新闻哦。这个新闻呢基本上就是一个最近台股算是一个热门话题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一位投资网红叫做不败教主。哦，那这位不败教主呢，其实媒体常常报道他，所以我觉得他知名度应该还蛮高的啦。但是呢，他最近呢， 哇，跟那个元大投信之间啊，就开始打起了一个这个比仗哦。打什么比仗呢？啊，主要就是炒这个0056这档叫做台湾高股息的 ETF。那因为0056这档 ETF 是元大投信所发行的嘛，所以当然后来元大投信居然哦，哇，也发声明来回应这个投资网红不败教主的这个评论哦。所以这件事情，哎，我觉得哎可以聊一聊，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来聊这个哦。那他这位不败教主，他在这次0056的事情，他在聊什么呢？主要是哦，因为0056哈，近期哈，把那个长荣，就是大家知道这航运股嘛，在最近这几个月，在台股应该算最红的一个族群哦，这个阳明、长荣、万海叫航运三雄哈，那。这个在其中呢，这个0056啊，把长荣这一档就航运三雄中的另一档相当优质的一个航运股列入了这个他0056的选股之中呢，他的指数之中。然后呢，这位投资网红不败教主呢就开始评论说，哎，这个东西有问题啊，这个东西不对不好之类的哦。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是聊这个、哦。那当然啦，我觉得0056这档 ETF 在台湾知名度应该一直算是非常的高，特别是如果是之前台湾，我记得在去年2020年股灾之前，台湾那时候最流行的一个说法叫做纯股哈。那这个纯股当然我之前也解释过几次啦，我觉得纯股哦，就你要有正确的观念哈。但是 anyway， 在整个纯股的讨论里面，0056一直是到纯股里面，只要讲到 ETF， 大概就是最容易被拿出来聊的啦。哦，所以它在台湾，我觉得在台湾的所有的 ETF 里面，0056的这个知名度应该仅次于0050。哦，所以它简单讲，它是台湾第二名有名的 ETF。那说不定持有的人数，说不定不会输给0050哦。为什么？因为0050的这个单价比较高嘛，哦，买一张的单价比较高，那0056比较便宜嘛，所以说不定持有0056的也很多哦。那就我自己来说哈，我个人并没有特别喜欢高股息策略哦。那这个在我们之前的这个直播或者是我们之前的 N 理财的系列，我已经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次，就是说其实哦，一个公司要不要配息哦，它事实上对于股东来说也只是左手换右手，你从什么钱放在你的股票里面变成钱放到你的现金账户的差别而已，真的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好，那台湾因为很多人齁，一直把这个所谓的股票配息这件事情齁，一直把它想的是像银行配利息的角度给你，所以他会用利息的角度来看这些股票的配息，所以他们就觉得哇，配息比较多的这些股票，就你就赚比较多齁，所以他们就喜欢高配息的这些股票。那我也尊重这些人的看法了，好不好？那但是就我来讲，我觉得就一个财务面的角度来说，事实上哦，你今天股票只要配息，你就要从你的这个原本的股价里面去扣除嘛，因为你等于是公司的资产配发出去嘛，所以公司的整个净值是减损的嘛，所以在这种状况下，真的是左手换右手了。但是当然啦，如果有人真的喜欢用高股息的策略来进行投资，哎，我们也只能尊重他们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一种策略嘛，就像我个人还蛮喜欢公司治理的策略，所以我在台股投资的 ETF， 我也不是投资0050这个所谓的权重 ETF， 我投的是00692这个公司治理。虽然我觉得严格来说，这两档 ETF 00692跟0050有八九成像，也其实那个长相是很像，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投资00692啦齁。那所以既然我自己也没有百分之百用这种市值型选股，那事实上有人想要用高配息的方式来选股，我们也尊重他们啊，这就是一个策略。那至于这个策略是不是能够长期打败大盘呢？哎，我个人就觉得未必了，我觉得未必哦。至少哈，我觉得以过去这十多年的绩效来看的话，以年化报酬率，就是把这个配息还原之后的年化报酬率拿继续看哦，0050还是赢0056哦，赢了一些哦。所以其实如果你是一个相对比较长线的投资人的话，你在10年前或者是15年前你开始做这个定期定额的0050或者是0056，你应该0050你会赚到比较多啦齁。那 anyway， 那我们就来聊这个0056这件事情哦。回到事件本身哦，那会引发这次这个网络上的这个比战哦，最主要的原因 原因，是因为0056就是把航运股拉进去，特别是把长荣拉进去哦。那这位投资网红这个不败教主他就批评说，诶，你为什么要选他呢？长荣虽然看起来今年赚很多钱，可是他这间公司过去几年的配息状况都很差，你这个偶尔一年很赚钱，配息很多，但是过去几年都配息不佳，你不应该选进0056，对不对？好，然后这是他第一个批评，就是说长荣过去的配息状况不佳。好，他第二个批评就是说0056是采取预测殖利率，就是你在今年去预测明年的殖利率，那预测就是一种主动的投资的动作，对不对？那万一指数公司预测错怎么办？如果你现在说我预测长荣明年今年赚很多，所以明年会配息很多，但是如果你预测错了，明年长荣就是虽然赚很多，他就硬是不要配很多，你也可能预测错误，那怎么办呢？好，这是他批评的第二个点。第三个点他批评的是说，他认为所谓的航运是景气循环股，那现在呢股价炒高了，可是呢景气循环股未来的股价可能会回落啊，说不定等明年他真的配息的时候，你股价也回落了很多了，虽然赚到配息，可是投资人也要承受这个股价上的损失啊。好，那基本上呢，以上我讲的这个不败教主批评0056的三点完全依照新闻媒体报道，所以我不能肯定他的本意是什么啦，所以说不定我们可能误会他，但是这是新闻媒体报道的，所以我们就先暂时假设这是他批评的版本。好，那接下来呢，他讲完这个之后呢，元大投信啊就出来说反击，为什么？因为他毕竟是发行0056的这个投信嘛，所以他说第一个，我们 ETF 换股完全遵循指数的原则，所以我们并不是我们元大主动来选股的啊、我们0056是一个对元大来讲，那我并不是主动操作的，我们是依照台湾高股息指数，台湾高股息指数有什么我们就买什么，里面没有什么我们就不买什么，而这个所谓的台湾高股息指数呢，则是由台湾的证交所跟台湾富时啊、这个的指数公司来编列的，所以不是我元大编列的。好、这是他第一个，就是说你怪我乱买很奇怪，因为我就是按照规则买啊。他第二个呢，他就替这个0056来这个、台湾高股息讲话指数来喊冤了、他说0056追踪台湾高股息指数已经追踪13年了、所以呢。我们这个 ETF 已经发行13年，那到底长期的绩效怎么样？有很多年的历史可以考究啊、那我们这个方法有没有效？你可以看过去13年的历史嘛。好、接下来他就说，那他们现在的确预测长荣明年就是有高股息，所以被编入指数是很合理哦。然后他就说，这个台湾高股息指数，他们就是用这个 Thomson Reuters 就是汤姆森路透社的资料库里面去选找了这些华尔街分析师等研究机构对于所有台湾个股的预估殖利率，所以他们在这个资料库里面找到的这个长荣他现在预估的配息是18元，殖利率是 11.2、当时可能长荣股价还没上200，所以他就预估是这个样子。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你看长荣现在依照他们买进的股价预计配息殖利率有 11.2%、当然他被编入台湾高股息指数是很合理的。好，那我记得今天这个长荣，我刚刚稍微瞄了一眼，长荣现在还是200多块嘛。那假设长荣明年配息是18块或者20块，那大概就9到 10% 左右的殖利率，配息殖利率。老实讲，当然是以配息的角度来讲，算是蛮多的哈。因为一般来讲，我们讲所谓的高股息哦，老实讲，一般哦，一间公司它如果每年的这个配息的殖利率有个 4% 以上哦 ,5% 左右就可以算是蛮高配息比例的一间公司了，大概是这样。好，那以上就是他们两方的说法，一方是这不败教主的批评，另外一方是元大的反击哦。那针对这件事情，我们的评论我觉得大概是这样子啦。我觉得齁，纯就事论事啊，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双方的争论，我觉得元大是比较站得住脚的。为什么呢？当然你知道，就像我刚刚讲的嘛，我其实个人不太认同高股息是好的策略。任何投资人 都可以跟我一样去不认同高股息是一个好的策略。但是你如果不认同高股息是好的策略，你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你就不要去买高股息的 ETF 吧。对于元大来讲，对于0056来讲，他们本来就有一套固定的规则，所以他们并没有不依照他的规则来调整，他就是依照规则说，如果高股息指数选了哪些股，我们就去买哪些股。所以一档 ETF 依照原本他们的规则来调整，这是非常合理，而且也是应该要这样做的。好，你如果对于这个指数的规则不满，哎，我必须说0056不是第一天出现在台湾市面上，它已经出现很久了。好，所以我们早就知道0056是预测明年的殖利率来选择选股的，0056都是用预测明年的殖利率在做选股，这大家早就知道一个事情。所以你对这个规则不满，你的方式是你就不要去买这个 ETF， 那你去批评它按照规则不是很奇怪吗？市场上本来就会有各式各样的不同规则的 ETF， 你就去选你喜欢的 ETF， 但是哪个规则你觉得这个规则没有什么意义，你就不要选它，你不是它的顾客啊，你不是它锁定的顾客嘛。我们反过来说，如果今天0056它长荣明年的这个预测的殖利率很高，但是0056它因为它去判断说啊，我认为长荣是航运股啊，这个景气循环股啊，所以它未来股价会跌税，虽然配息率很高，但是明年股价会跌税，我根本不选它，即使它现在是符合我高股息的选股标准的。好，如果指数是这样编列，我觉得这个才有问题耶。好，就是说如果0056用额外的，我现在讲的0056就是指0056跟台湾高股息指数两边加起来，所以简单讲，如果0056他用额外的判断去判断说长荣股价明年不好，所以我现在不选它，这样我觉得才是有问题，因为代表他不按照他原本跟大家讲好的一个规则。那当然啦，0056它的那个指，它0056这个基金本身是被动的，因为台湾高股息指数怎么变它就怎么买。那当然台湾高股息指数本身算是有主动的，因为它是由一群分析师的集体预测来判断一个配息，但是它当然它也是依照 一套规则，它也是依照规则。简单讲，如果你今天不在这群分析师的集体预测里面，然后你就是表现你是第40名的公司，你可能就没办法被选进这个指数，大概是这样子。我觉得 ETF， 当然这个年代我们越来越认识有所谓的主动型的 ETF， 像 ARK 的基金都是所谓主动型的 ETF， 但是我们传统一般来讲，我们比较那个在主动型 ETF 还没那么知名之前，大家都觉得 ETF 它就是一个所谓的被动选股。那所以在这种传统的这种所谓相对叫被动型的 ETF， 它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相信规则可能比经理人主动操作好，所以我们不希望一档基金被经理人在那里上下其手。你这样想一件事情，你知道你们这个年代可能比较少听到，在我当年开始做投资的年代，我们最常听到的一种传说就是某某大户把一档股票炒上去，那他把它炒上去之后呢，他要卖掉，他要获利嘛，他怎么获利？哇，他就去找这种所谓的共同基金的经理人来接盘，而共同基金的钱是谁？就是散户的钱嘛，而让散户来在高档接盘，然后他再给这个共同基金的管理人再给他一些私下的回扣就好了。我们之前听过很多这样的江湖传说，是真是假大家这个心里有数，自己判断。但是 anyway， 我们当年听过很多这样的笑话，所以我们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其实今天你把你的钱交给一些主动型的基金，你就是冒着这样的风险。那对于买进这种所谓的被动型 ETF 的人，我们要的是什么？要的就是我不让你有任何操作的空间，就是你完全没有自主判断的能力，你就是按照规则去买。那我喜不喜欢这个规则，我自己会决定。我不喜欢这个规则，我就不买。那但是我不要让你可以自己去做主了。所以其实你看，像0056，它是基本上它是一个元大，它是一个基金发行单位嘛，所以它就基本上就是照规则做嘛。那我相信这个台湾的这个证交所跟这个富时的这个指数公司，他们合编的时候，他们其实也就是依照他们原本设定的一个规则。所以老实讲啊，你说 跑去批评0056买长荣这件事情，我个人哦是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哦。这就像你知道吗？假设今天有一档 ETF， 他就告诉你说我是买小型的高成长股，结果呢，这个时候有一档公司你觉得会很赚钱，但是它是一档中型的高成长股，你就叫他说你为什么不买这一档呢？那这就很奇怪，人家就不是设定要买这样子的东西啊，齁。所以啊，我这样讲啊，如果你对于他的选股有不满的话，然后你要去批评的话，我觉得有问题不是 ETF， 而是投资的你，齁，投资的你，齁。那我举个美股的 ETF 的例子给大家听啊，你知道在我们在台湾，我们常常讲科技产业，可是在对于美国来讲，他们不是所有你觉得的科技公司都是科技产业的，好不好？那他们有个股票的这个类型的分类。举个例子，你如果今天去买一档这个美国科技股的 ETF， 像这个 Vanguard 的 VGT， 然后你看它的，你打开它的持股，就发现你怎么没有买亚马逊？亚马逊不是一个科技巨头吗？你怎么可以不买亚马逊？你就开始痛骂说，这个 Vanguard VGT 很烂很烂很烂、哦、然后为什么没有亚马逊？你有微软，但是你没有亚马逊、哦、就是明明就是其他的科技巨头。可是你知道吗，这个问题是在于说，因为在美股的分类里面，亚马逊就是一个这个叫做非必要消费品的那个区块、哦、所以其实那个人家就是依照规则嘛、哦、这个你不懂那个规则，然后你去批评这件事，对我来讲是奇怪的一件事情。那我相信、啊、那个不败教主他应该了解这些规则，所以他在了解这些规则之下还去批评这件事情，评论这件事，我个人就是我觉得他可以批评说他不喜欢0056的规则，但是第一个0056规则已经出来13年了，他要批评应该很早就应该批评这件事情，就像我一开始讲投资，我就早就讲这件事情了，对不对？那第二个是，那其实你就不要买就好了，对不对？好，我觉得你批评元大是很奇怪，你可以说这个规则不好，我不认同那个规则，但是你去批评说他依照规则去买这个，就或者是依照要求这个指数编列机构不要去依，如果长荣真的就是明年的配息文啊，叫要求他不选，这也真的还蛮奇怪的了哈。好，那我觉得哈，最后我有个感想哈，我个人觉得，我觉得最近这半年来，我常看到我开始看到一种说法，就是他就有些人哦，会对于一些基金或者是对于 ETF 的一些操作斤斤计较。好像今天我们谈的这个0056，依照规则选股，然后你在他的规则里面找到一笔你不喜欢的，你就开始批评这个0056，或者是好像很多人之前买那个美国的这个 ARK 方舟基金，然后你就看，因为方舟他们是每天都会公布他们每天的交易嘛，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投资领域的一个创新啦，就是它真的是完全透明的一档这个 ETF 哦，一档主动型 ETF， 那就会有些人会拿着 ARK 里面的哦，买这一笔不好，买那一笔不好，所以这一笔很蠢的、啊、ARK 真的是很逊的、啊。我个人会跟大家讲说，我觉得这种想法哦，事实上是在钻一个没有太大意义的牛角尖哦。当你今天投资所谓的被动型 ETF 的时候，你投资的叫做选股规则。哦、你投资的叫选股规则，你就是要投资一个选股的策略，一个选股的规则。而当你今天要投资像 ARK 这样的主动型 ETF 的时候，你投资的是什么？就是我投资的是一个经理人团队、哦。所以其实你要想清楚你投资的东西是什么。你如果真的说每一档股票都是我要的，你应该自己买好吗？你应该自己做主动投资，自己选股。哦、当你今天选择了被动型 ETF， 或者选择主动型 ETF， 你都是把你的主动选股的你的主动判断的这个标准让出去，好，你把自己的决策权 defer 给选股的规则，或者 defer 给一个经理人的团队，好，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你知道吗？当你最后决定你要接受这个规则或这个团队的时候，你要买进的时候，其实你就应该要接受它的全部嘛，好，你既然要接受一个团队，你就得接受它的全部，你得接受它做的正确的交易，你也得接受他做的错误的交易。好，一样，一个规则，一个选股的策略或规则，一定会选到一些不错的股，也会选到一些比较不好的股。但是在这种状况下，你要接受任何，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套规则、一套策略，或者是任何一个经理人团队，他能够做100笔交易，100笔都是正确，一定都是有一定比例是错误的。 哦，你去挑三拣四，去说啊，你这个是错，那个是错，真的没有意义。哈、哦，我这样讲，无论你今天是要做这个选择某一种指数、某种指数的策略，哈、哦，或者是你选择某个基金经理人，你一定要了解，无论是这些指数策略型的指数，或者这些基金经理人，他们也并不是在追求每一笔交易都要大赚哦。他们只是在追求的是我们有一个合理的策略获得一个合理的报酬、哦、所以他们对他们讲，他们只要说我的这一群选股里面有一些比较成功的部位能够 cover 掉那些表现比较差的部位，让整体的成绩不错就好。这就像你去考试你知道吗，你去考试哦，你当然说我可以每一科都考100分，可是不用嘛，因为假设你今天总分你只要类似假设考两科好，你总分只要150分就能够过关的话，你就算其中一科考60分，另外一科考100分，你就可以达标啦、啊。所以你不用要求两科都考100分，不是吗？齁、哦。齁、哦、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你知道我自己在职场上工作，我更能够理解这一点，就是你知道我们在职场上我们任用任何一位员工齁、哦，没有哪一位员工是完美的啦，所以你不能整天去挑剔这些员工。有的员工他做事速度很快，但他偶尔会犯错；有的员工呢，他每一件事都做得很完整，但是他速度稍微慢一点。有的人比较愿意冒险，有的人比较不愿意冒险；有的人比较会唬烂，会吹牛，很会讲话；有的人比较扎扎实实做事。那你呀、啊，你可以，你是一个老板，你应该可以说，我比较喜欢用哪些员工。可是呢，你如果硬要去逼那个员工去做不符合他本性的一个事情，老实讲，通常你只会让那个人表现更差而已哈、哦。所以其实，我们其实是不会要求每一个员工都要十项全能，因为如果这个人十项全能，那他应该来当我的老板，不是我当他的老板。好、哦，因为我自己我们不完美，好、哦，所以我们其实也不期待任何人可以完美。用那个人能够用的，或者是你干脆就不要用他，你雇用他，你就接受他的全部。其实大致上，我觉得概念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在投资上面也是一样啊。当你今天选择了一个 ETF， 选择了一个被动式的规则，一个指数，或者选择一个主动型的团队，都是一样，你就把它想，你录用的这一位员工，这位员工不会完美，但是他只要最后能够交出符合你期望的绩效，其实就可以了。齁。那如果你真的要那么斤斤计较，对每一个动作都有意见的话，你真的要做的事情就是主动投资啊，你就去做主动投资吧。或许你可以成为100个投资人中少数的那个10个可以打败指数的人，也是有可能齁。那就去这样做，对不对？齁。好，那以上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题目，就聊这个0050的这个航海王的这个话题哦。那原则上哦，如果是我自己的主动投资部位，我是不会去买任何航运类股，因为我之前讲过嘛，我不懂嘛。好、哦，所以我觉得我们也不用去说哦，我就要去这个吹捧航运类股，就是或者是去酸航运类股，我们只能说哈、哦、啊，不懂东西不要碰啦，那个钱不是我该赚的哈、哦。我觉得这个是我投资了20年以上我慢慢养出来的一个心性、哦、我觉得很多人、哦、在过去这几个月可能心里很痒，就看着人家赚做行业赚很多就心里很痒，可是我觉得你就要做投资，你一定要理解一件事，不是每一笔钱都是轮到你赚的、哦、有些钱是适合你赚的，有些钱是不适合你赚的，不要看到别人赚的不适合你赚的钱你就很心痒，就要去赚那个不适合你赚的钱、哦、真的不要这个样子、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第二个话题。我们今天第二个话题正好也要聊我们刚刚、欸、其实我们还算蛮常聊 ARK、哦、因为我觉得我个人真的还蛮欣赏 ARK， 所以我觉得 ARK 有些东西是很值得一聊的、哦、那我们要聊的一个话题是 ARK 就在前几天他发布他们正式向美国的 SEC、哦、这个申请要推出比特币的 ETF。好，这档 ETF 他们预计名称要叫做 ARKB 和 ARKB， 好，全名叫做 ARK 21 Shares Bitcoin ETF。那你可以把它想成，你知道你在美股啊，你如果要买黄金，你其实是可以买黄金的 ETF， 叫 GLD 哦，就是全世界最大的黄金的 ETF。好，那简单来讲就是你买了 ETF， 那 ETF 帮你去买黄金，所以你当你买了，就 ETF 拥有一整个仓库的黄金，当你买了一股的那个 GLD 的 ETF， 你等于买了它那个一整个仓库的黄金中一部分，你等于持有一些黄金。那 ARKB 哦，他们想推出这个比特币的 ETF， 基本上就跟这个 GLD 这种 ETF 是很像，很多人都说比特币很像黄金嘛，所以它这个 个 ETF 也长得很像黄金，就是你花钱去买这个 ETF， 这 ETF 则会去持有比特币，所以你买了这个 ETF， 你等于就等于是买了比特币的一个概念哦。那它基本上它是一个百分之百要追踪 Bitcoin 的一个 ETF 哦。那当然啦，现在有些人会说啊，这个 ARK 币又不是申请的一定会许可哦，因为美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准许任何比特币的 ETF 上市，因为 ARK 币这档 ETF 不是美国第一档送向 SEC 送出申请的比特币的 ETF 啦齁。那之前也有别档 ETF 就已经申请了，所以 SEC 会不会许可说真的我们也不知道，好像像加拿大就是动作比较快，所以加拿大已经有比特币 ETF 上市了齁，但是美国是还没有的。但是呢，因为现在齁这个 SEC 就美国的证监局啊，管他的，我也不知道他的中文正式名称，就 SEC， 就美国股市的管理机关哦。然后他的现在的主席叫做 Gary Gensler 哦，那这一位教授呢，哦，他之前在 NIT 有教过区块，他是一个投资银行家哦，也在 NIT 教过区块链的课，他开过一堂课叫做 Blockchain and Money 哦，所以老实讲，我觉得他应该还算是蛮懂这个区块链货币的这件事情哦，所以说不定有机会在这一届的 SEC 可能会让像 ARK 币或者其他的比特币 ETF 通过了哈，哦。那所以这个对于任何想要投资比特币的散户来讲，当然是比较简单的选择啦。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我今年二月的时候不是想说我要开始建立一些我的比特币的资产吗？所以就很麻烦啦，我就得去一些这个所谓的比特币交易所去开户嘛，对不对？然后开完户我就买比特币，然后我得买一些冷钱包的硬体，然后把这个比特币转到我的冷钱包，好啊，也有一些放在他们线上的账户里面了。但是总而言之很麻烦嘛。但是如果今天比特币未来真的出了像 ARK 币这样 ETF， 那你就不用再额外开任何账号了，哦，你也不用去搞懂什么啊，我要什么我的这个钱包的位置啊，我的金钥啊是什么的，你就不用搞懂这些东西了。你只要什么就像买股票一样，我想要比特币，我看好比特币，我就直接买几股的 ARK 币的 ETF 就可以了，所以真的简单很多齁，哦。那事实上在市场上也有一些人是这样子做的，好，就你知道像有一家公司叫 MicroStrategy， 代码是 NSTR。 那这间公司呢，所有买它的人，所有交易它的人基本上都是因为比特币买它，因为比特币才买它。为什么呢？因为这间公司把它的资产拿去买了一大堆比特币，好，所以很多人就说，你现在就把这个 NSTR MicroStrategy 这间公司当成一档比特币的 ETF 在买，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因为这间公司它还是有它的一些业务啊，这些业务可能会赚钱，可能会亏钱。那你买这个东西，买这个公司来投资比特币，当然是还是某个程度还是有关联，可是就有点间接齁，所以何必这样子呢？所以其实你看好比特币，你就应该就直接买比特币就好了。那对于那些不知道就觉得我要开这个加密货币钱包很麻烦，要开去加密货币交易所买币很麻烦的人来说的话，那未来你就可以直接用你的股票账户就买比特币，是不是就简单很多？就简单很多嘛。好，不过你知道，就我个人来说啊，其实我看了 ARK 他要推出 ARK B 这档这个比特币的 ETF， 我个人是没有那么喜欢啦，我自己可能是不太会买。那为什么呢？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哦，不过我跟你讲，我觉得这个比特币 ETF 还是有个优势，就是你知道吗？你如果自己买比特币放在冷钱包哈，你会怕你不小心弄丢冷钱包，你的那个冷钱包硬体如果不见了呢？如果哪一天火灾就把你烧掉了，或者你不小心丢到垃圾桶里面，或者是哪一天你忘记那个金钥哦，你可能都拿不回那些钱哦，这是一个风险哦。但是呢，所以你如果买的是 ETF 就不用担心了，因为这个 ETF 的这个比特币他们一定是管理的很好，就跟 GLD 可能就是有个大仓库去放他们的黄金齁。但是就我自己来讲齁，我没有那么喜欢 ARK 币这样 ETF 啊。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他 ARK 币这样 ETF 只有买比特币嘛。那我其实会比较期待说，如果 ARK 齁，如果能够推出一个 Crypto 的 ETF， 就是比较广泛的加密货币的 ETF， 我可能就会有兴趣买。 为什么呢？就是对我来讲哦，你知道我整天我哪有空？我不懂加密货币，所以我没有空整天说我要买多少比特币，买多少以太币，买多少币安币啊，或者是什么 ADA 或者什么 XRP 和这些主流的这些比较大的前十大的加密货币。老实讲，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也搞不懂，我们也不知道怎么买。那有些交易所有卖这个，有些没有卖这个，那哪个钱包可以存哪些，你都很头痛，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吗？如果你今天 ARK 能够出一档加密货币，他跟我说说，我们这档加密货币的 ETF 啊，里面有现在前十大的加密货币，我们都买，好，类似这个样子，或者甚至你更大，就我持有前二十大的加密货币，就依照他们目前的市值来持有。我个人会觉得这一档加密货，如果他推出的这个加密货币的 ETF 是这个样子，我可能反而会比较需要齁，因为对我来讲只买比特币没有那么困难啦齁，因为反正我都已经有比特币的钱包了，我就买比特币。可是我就是没有空说啊，我买完比特币我还要买多少以太币呢？我要不要买 BNB 呢？我要不要买什么 XRP 这些，或者我要不要买狗狗币呢？说真的，我哪有空去思考这些，我没有空思考这件事情，对不对？我想要投资加密货币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市场未来有可能有潜力，可是我真的不懂也不熟，所以我愿意委托一个指数，或者是我愿意委托一个专业的管理团队来帮我做一个管理，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如果他能够帮我管理很多我不懂的部分的话，那对我来讲当然会是投资上面更好的选择啦。所以老实讲我觉得还蛮可惜的，因为他如果只是 ARKB 的话，我的兴趣真心不高，我的兴趣真心不高。但是呢，如果他出的是 ARKC、ARK Crypto 这个样子，我个人就会稍微比较有兴趣一点。那最后我们今天节目最后我来聊一下，我今年我们开始用，因为我今年二月不是说我要开始做用比特币做一些资产配置吗？所以我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我等于是被 KC Wood 的简报说服了，说我认同比特币可以作为资产配置的一环嘛。所以我在二月底的时候，二月底到三月，二月下旬，我就把我大概我的整个资产大概 2.5% 转移到加密货币的资产。那大部分是比特币，然后一小部分的以太币，还有一些币安币齁。那我平均买进比特币的价位大概是在45,000美金这个价位吧齁。那所以之后齁，那个比特币的走势说真的还蛮惊涛骇浪的齁，它曾经冲上6万多，也有掉到3万出头齁，所以差不多就加15万跟减15万，都还蛮多的齁。那不过对于一些那种投资比特币的人，可能觉得心脏快掉出来之类的，因为你如果从6万跌到3万就是跌了 50%、可是你知道就我自己来讲，我是一个，我个人目前完全不计较这部分的涨跌。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承认嘛，事实上比特币未来会涨多少跌多少我真心不懂，所以我会买，我会做 2.5% 的资产配置在比特币，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真心不懂齁，但是呢我又觉得可能有潜力齁，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就有点像是买乐透的概念齁，所以我就是用这个反脆弱里面讲的杠铃策略嘛。当我控制我只投资 2.5%, 就是我控制住我的下档损失之后呢，那我就来看看这个 2.5% 的部位能够为我十年之后带来多少的上档利益嘛。齁，因为我就算完全错误齁，比特币加密货币完全失败，我就是损失我 2.5% 的资产而已，其实还好，这是已经被我完全 control 过的一个下档的损失。但是这里的上档利益有多少呢？我说真的不知道，有可能很高，对不对？所以我个人是真的很好奇，我真的很好奇，就是我们今年2021年到2030年十年之后，比特币到底会一文不值还是百倍价值呢？哦，是现在会涨到现在的10倍、100倍，还是变成零呢？我觉得都有可能，我觉得都有可能。所以既然我们不知道，我们就什么，我们就拿一点点的部位来参与，就是既然这个全世界有个这么有趣的事情，我们就参与看看哦。然后，但是呢，因为我们只要把下档损失控制的很明确的话，事实上我就觉得说这个样子，老实讲就 没什么啦齁。所以我个人真的也还蛮，我个人也还蛮那个，就是感谢看过那个塔雷伯的这个杠铃策略齁，那杠铃策略。那他的反脆弱教我的这个杠铃策略，因为我觉得当我完全接受杠铃策略之后齁，我现在更敢冒险齁，更敢冒险齁，所以其实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齁。而且但是我从2月底开始买进比特币到现在6月过完，现在今年7月嘛，我觉得我有一个特性很明确的感受到，就是齁，我觉得这个 ARK 他们所分析的比特币跟美国股市特别是科技股的这个关联性不高，这件事情还蛮有感受的，为什么呢？我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今年2月下旬开始到3月到4月那个时候是美国这些所谓科技成长股最惨的三个月嘛，2、3、4月。可是你知道吗，在2、3、4月的时候比特币哇往上冲诶、欸、就是真的往上冲很多。但是呢当科技股开始5月、6月开始反弹之后呢，比特币反而开始下杀齁。所以其实在今年上半年其实比特币的走势基本上跟科技股完全是负相关。可是呢你要说比特币它真的跟科技股负相关吗？也不尽然。因为你如果看去年下半年的走势的话，你会发现他们是很正相关的。去年下半年科技股涨涨涨，比特币也涨涨涨，两个都狂涨，对不对？所以你看今年上半年看起来是非常负相关，但是去年下半年看起来是非常正相关。所以你知道吗，整体来讲就我自己的感受，我觉得比特币看起来的确跟美国的股市的关联度没有很高。那当然关联度这种东西齁，你在不同时间点用不同的时间长度来算可能答案都会不一样啦齁。所以其实你也可以选一个时间点算出来这关联度很高，但你也可以选一个时间点算出来关联度没有很高。但是我觉得在我过去这一年多的观察，我真心觉得说看起来比特币跟美国股市相关度没有真的很高啦。所以我觉得把它拿来做资产配置的部位是可以是可以被接受的一件事情。好，那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观念。什么观念呢？这个观念以前有人问过我，好，那我之前没有空回答，之前在问题回答，所以我今天就来讲一下，就是我要来聊资产配置跟投资有什么不一样。好，基本上资产配置跟投资这两个观念常常混在一起。好，有些人认为投资资产策配置是投资下面的一种方式，但是也有的人认为投资是资产配置里面的一块区域、哦、所以其实、哦、这两个观点常混在一起，每一个人讲的时候他们讲的状况其实都不一样、哦、所以接下来我要讲我自己的版本、哦、那就是你知道就是在外面你会听到有些人是资产配置里面有投资，可是投资的那个部位里面又有资产配置，所以就混在一起。到底投资跟资产配置是一样的东西，还是不一样的东西，还是他们有上下的关系呢？就是接下来我要讲的是我个人的版本，所以你听别人的分享的版本不一定跟我的版本一样。那我个人认为，在我的投资的方法里面，资产配置是无疑的是在投资的上层，它是上阶级的。简单讲，投资是资产配置的一环、哦、大概是这样。所以这样讲，资产配置的英文叫做 asset allocation、哦、它简单讲就是你假设你有这么多的财产，你要把这些财产放在哪些东西上面、哦、那对我来讲、哦、对我来讲我就比较喜欢把资产配置跟投资的差异，我会用你做这件事情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哦、你做这件事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对我来讲，所谓的投资它的最重要的意义叫做我做投资的目的是为了我的资本要成长，我的 capital 要有成长，这叫做投资的意义。可是资产配置的意义是我为了要打造一个，资产配置的意义是的目的是要打造，然后要创造一个比较便利跟保障我一个理想的生活。简单讲，我有个理想的生活，我要通过资产配置来打造这个生活，通过资产配置来保障这个生活，透过资产配置来让我的理想生活更容易过得更方便。好，所以举个例子来讲，就是简单讲，资产配置它是为了一个东西叫做你的人生需要什么，然后你依照你的人生需要什么你去做资产配置。好，就我自己的分类是这样子。所以如果你的人生 你要花钱只是为了资本增长，那当然可以，你的资产配置就全部放在投资上面，你的资产配置等于投资。可是大部分人不是这个样子嘛？有些人会说，哦，我的资产配置我有一部分要放在国民年金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相信国家，我希望让国家保障我退休的生活，所以我有一部分的资产我就固定去缴国民年金。他有一些人会说，哎，我很害怕我长大我老了之后没有房子可以住，所以我不想租屋，我要买房。好，所以我买房不是为了房地产的增值，而是我买房只是为了要保障我的一个理想的生活。又或者是有些人买黄金，他为什么要买黄金？很简单，哪一天打仗，如果中国打过来，我带着两个金条，我可以逃出国。我跟你讲，你要逃出国的时候，房地产你能带出国吗？不行，对不对？你股票能不能带出国？不行，因为可能那些公司的厂房都被炸翻了，那些公司可能被消灭，被中国国营单位接管。所以你知道吗？所以打仗的时候最好带在身上的东西可能就是黄金，未来可能还可以带那个随身碟，就是带着这个比特币的随身碟。所以有些人只是什么，我要有一笔钱能够让我在随时在国外买东西，因为我可能在国外有一些房子，或者我在国外有一些生活，就我有一些钱放在外币，放在美国的银行。所以资产配置不是纯粹为了你要资本成长，投资是为了要赚更多钱，为了资本成长。可是资产配置它并不是为了纯粹是为了赚更多钱，不是这样。资产配置是为了打造便利与保障你的理想生活。所以为什么即使在纯从投资的角度来看，把钱放在保险是很愚蠢的。可是我常常还是鼓励大家，你还是要买一些医疗险，那些险你都得花钱去买。好，那当然那个东西不会变成你的资产，因为那个是费用，你花了就花掉。可是老实讲，那个概念是一样，就是说资产配置是为了保障你的生活的。好，我觉得大概是这个样子。好，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留言时间。好，进入我们的这个 Apple Podcast 的留言时间。第一位EGG Mango Egg Mango， 他说 N 大的业配很赞啊，齁，听很多人的 Podcast 节目，就 N 大的业配买越多可能都吃的吧，齁，那投资有赚钱，当然要买 N 大业配的好东西哦，齁。那其实我这样讲，我跟你讲，因为我每次看我们的那个 Podcast 留言，就有些人会批评说这个业配太久，五分钟太久，八分钟太久。你知道每一个人耐性不一样，有的人觉得超过三分钟太久，有的人觉得五分钟太久，有的人觉得八分钟太久。我已经努力在控制了。我们之前有些业配都超过十几分钟的。那为什么我们硬观点业配会那么久呢？因为我跟你讲，我业配会讲很久，通常是我很 enjoy 这个业配。我真的很喜欢这个东西，所以我就很想跟大家分享。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好，我们在跟业配厂在谈的时候，我们不会跟他说，我就一定讲三分钟讲完，我就一秒钟都不会再多讲，不会。我这人基本上就是，哎，我真的很喜欢东西，所以就算三分钟表定的讲完了，我还是要继续讲，因为我讲这个我就开心嘛。我觉得大家其实要开始学习一件事，就是你要去 enjoy 这个广告的时间。其实你知道，我以前看电视，我也还蛮喜欢看广告的，因为我觉得看广告本身就是一个乐趣。我觉得广告这事有些时候它会帮你打破你的同温层，你会看到一些原本你的领域不会看到的东西。好，所以其实至少我自己还蛮 enjoy 广告的时间的，但是我也了解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广告，所以我们还是努力在控制啦。所以我未来我们所有的业配现在应该都有控制在十分钟以内，所以现在不会像以前讲十几分钟那么久了，尽量五到八分钟结束，大概是这样子。好，然后有人说，欸，我们蛮神奇的， N 大的业配蛮神奇，明明排名没有到头部，但是还是接得到业配。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的验观点业配都是很满嘛？因为很简单，因为我们的转单能力很强。好，我们在业界是有口碑的啦。好，简单讲就是每个跟我们合作的最后业绩都很好啦。好，你知道有些节目流量可能很高，但它不一定能够转单哦。好，所以但是因为我们啊，我就很谢谢我们所有听众跟观众的支持啦。好，就是我们的业配你们都很愿意去试试看。好，那我觉得我们的绩效很好嘛，所以当然我们的业配就会一直来啦。因为我跟你讲，在业界都是这样，就是口假后道凶薄，假后道凶薄，大概是这样，就是吃好物，就是简单讲 ，A 厂商觉得用了这一家很好，那就跟 B 厂商推荐一下，其实大概都是这个样子啦。好， 好，那第二位留言 Ivan Liao， 他说这个节目内容诚意十足的 N 大，然后提醒 N 大要多运动保持健康要最好的投资，然后他说他订阅了我们的科技巨头解码，那在这里就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原本科技巨头解码的订阅是在这个礼拜三就要截止，我们的年费优惠订阅是这个礼拜三6月30号截止，结果你知道那天晚上发生什么事吗？那天晚上我就收到很多人私讯跟我说Mula 你的这个刷卡不过啊，刷卡不过，我说啊怎么会刷卡不过，这个我就赶快去理解一下，后来发现哇，那一天后来就是好像到了6月30号晚上，那个科技巨头解码真的刷卡不够，我就赶快去找那个方格子，他们就说啊对不起啊，那个 Mula 你们的我们的金流爆掉，就是已经超过我们的额度上限了啊，那可能最后一天大家都喜欢挤在最后一天去订啊，所以就那一天爆掉，然后我就跟他讲啊那赶快处理啊，但他们就处理的没有办法当天处理好，就终于在昨天晚上把它处理好了，好，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科技巨头解码的优惠订阅延后一天，好，所以到今天晚上，今天礼拜五哦，7月2号晚上的两次动动之前，好，我们都还可以用这个年费优惠价订阅，但是好过了今天就没有了，明天开始就恢复原价，好，那这个台湾人真的很喜欢急冲最后一天，好，大概是这样。好，那我们接下来来回齁那个下一位、就我们今天第三个留言，就是我把帽子反戴、他说 Howard Marks 演讲分享的那一集，他说他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通膨疑虑， Mula 提到一个其中预期通膨即将回稳的理由是美元即将走强，所以他想知道为什么美元走强通膨减缓，这样子的状况下那个退美国的通膨会回稳呢，还是全世界的价通膨会回稳呢？这第一个问题，我先回答这个问题。好，基本上我们讲的当然是美国的通膨了，不是讲其他全世界其他的通膨，好吧？为什么？因为当美元走强的时候，那你是进口到美国的东西，在美国当然会变便宜嘛。因为美国它是个消费大国，他们很多东西都是从国外进口，这些进口都是美元计价的。所以基本上当美元走强的时候，他要用美元买这些东西，就会变比较便宜。就是他不必付当初那么多的美元来买。你要这样讲，你要买台积电的这个晶圆，你本来可能下单要花300万美元，当美元涨价之后，你只要290万美元就可以买，大概是这样子的概念。所以事实上这就会让美国的进口的商品会变便宜，这当然就会对美国的通膨会有一些压抑，这是这个部分的原因。那第二个是有他问我第二个问题，叫做 Mula 认为现在股市泡沫的几率不高，但是有可能的回档风险，想知道如何判断泡沫指标，由于现在的股市确实处于高点， PE 值也相对高，高风险操作比例增加，我们应该从哪些方向看出可能会有泡沫风险呢？我个人这样认为讲，我说怎么判断泡沫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啦，它基本上如果要讲怎么样判断有没有泡沫，这光这个可能就可以讲一集哦。但是我比较推荐你哦，听我讲哦，不如你去找那个 Howard Marks 的书来看啦。他有一本书就叫做景气周期循环，好像忘记那个书名，好像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去看那本书哦，大概就会给你大方向概念。可是当你有了大方向概念之后，那不代表你可以实际运用说我现在就是一定有泡沫，还是我现在一定没有泡沫。为什么？因为实际判断跟概念之间还是会有一些落差。哦，你知道判断泡沫最困难的一点是，就算你判断对了，这个泡沫还可能还会继续撑下去。哦，撑到2年之后、3年之后才爆。哦，所以这件事情不是现在有泡沫就一定会爆。电影大卖空都演给你看过了。哦，所以基本上哦，了解一下这样的状况，好不好？就了解一下状况，就是你可以去找 Howard Marks 的书来看。好，但是就算你找到一些指标，你认为用这些指标可以判断泡沫，还是要不要预期泡沫一定会爆炸？不是这样子，是有些时候从你认为有泡沫到泡沫真的爆炸，这中间可能会隔很久的。好，大卖空去看一下。好，大概是这样子。好，枕头的业配你可以在我们的那个直播的下面有连结，就可以点免抖音进去看，或者是 Podcast Show Note 都有，刚刚留言是这样。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了，那个就谢谢大家中午的收看。